我谈恋爱了。
I'm falling in love.
我很爱我的先生哦。
I love my wife.
恋爱是人间的天堂，
婚姻是地上的乐园，
陪您一同学习恋爱，
与您一起体验婚姻。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.
Was she one?
建立很久美满婚姻，
携手奠定稳固家庭。
您好，我是张大卫。
你好，我是李舒雅。
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，要让上帝成为夫妻生活的中心，进入我们
恋爱季
节。舒雅妹妹好。
大卫哥哥好。
亲爱的朋友大家好。舒雅妹啊，其实冲突啊，在我们和那些与我们最亲密的人之间呢，是无可避免的，而且啊，我们未必能够轻易地寻找到所需要的爱。那大部分的婚姻啊，都会遭遇到干旱的一个季节哦。
那但是呢，我们发现上帝的同在是婚姻中的生命源泉。当夫妻两个把他们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请上帝作为他们婚姻的中心的时候，他们就能从当中得着滋润，从一个外在的源头得到满足。
是啊，那对某些人来说啊，婚姻中有上帝的同在，能够让信任得以重建。那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呢，这能够让自私得以被关爱取代。那对还有一些人来说呢，这能够让破坏性的行为模式得以改变哦。
是的，那现在呢，让我们看一个例子。小王遇见安妮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才15岁和18岁，他们开始约会。结婚17年以后，他们的两个孩子已经成长为青少年。这个时候，安妮却想要放弃婚姻。
因为啊，小王开始以酗酒来应付工作上的各种压力。小王的原生家庭背景复杂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
我没有其他可以让我依赖的，我身上啊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对付的弱点，如果喝上一两杯的话呢，日子就会显得容易应付一些了。
他们的婚姻每况愈下，小王那捉摸不透的心情和急躁的脾气，常常导致彼此间你一言我一语的批评指责。安妮拼命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角落，可是小王的讥讽彻底地动摇了他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。他们对彼此的尊敬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两个人都感觉到莫名的孤单。
后来啊，小王受邀去参加一个启发的课程，这是一个介绍基督教信仰的实用性课程，为期10周。那个时候，小王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，但是他知道，如果自己仍旧酗酒的话，将没有办法通过体检，也将因此再度的失去这份工作。
那课程上到第3周，绝望最终促使小王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几个课程带领者，他们与他一起祷告。那个晚上，小王将自己的未来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请求他的帮助。
那对于这样的改变，小王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想要喝一杯的这种强烈欲望。往常啊，一到中午11点半，他就已经渴望能够喝上一杯了。那午餐的时候，他则需要喝上好几杯，才能够让他度过一天剩下的时光。就这样奇迹般的，他的酒瘾竟然消失了，丝毫没有任何副作用啊。
而小王呢，也开始为安妮，也为他们的婚姻复合祷告。尽管安妮对于小王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表示怀疑，也为此取笑小王，但是呢，他和孩子们的确注意到了小王的改变。
当安妮批评小王的时候，小王不再激烈的反击，而且呢，安妮也感受到小王重新开始关心起他来了。安妮参加了接下来的启发课程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小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。
但是呢，当安妮不断地看到小王身上发生的深刻改变的时候，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呢，就越发的加深了，而且对小王的信心也被重新的建立起来。
安妮这时候回忆说，
我们之间有了完全的无以言喻的饶恕。
在课程持续期间，小王和安妮不再彼此攻击，相反的，他们开始讨论每一周中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。白天呢，当他们一方啊想要有一个新主意的时候，就会打电话告诉对方哦。
爱情开始重新回到他们的婚姻当中，而且呢，日益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和孩子们。安妮她说，小王开始重新追求我，而且第二次的蜜月甚至比第一次更好。
小王他也说了，哎，我们的爱情有了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，我不再退缩，我们之间的新鲜感和新奇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逐渐的消失啊。
有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被对方激怒，但是处理方式改变了，不再像原先那样睚眦必报，带有破坏性的处理模式。
他们现在有了耶稣可以依靠。小王对这些改变做结论说，我们呢，变得更有能力呢去克制自己。当我们认为自己正受到对方不当的攻击的时候，会尽量不去还嘴。我呢，不再总是采取守势，开始敢于相信自己，但不是靠酒精的作用。在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我就像是一枚没有定向的导弹一般。现在，我的里面有一种令我保持稳定的影响力，就像是一个导航仪一样哦。
那安妮也这样说，当我们有一方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们会求助于圣经，向上帝祷告，让上帝回到我们生活的中心位置，他让我们里面充满了爱，并且使我们的婚姻能够维系下去。
对的。
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。
就这样的离开，实在无法明白，熟悉的声音怎么能期待，人们再不回来，只能独自缅怀，快乐的痕迹还在不在。一天你说我在这，离合纵然又不舍，爱让你回家，因为有爱温柔盖过悲哀，因为有爱寂寞不再，因为有希望眼泪化成笑容，晨光在等天不再一样，因为有手放开，相信灿烂未来，微笑着等候最好安排。每天知道你在这，离合纵然又不舍，爱让我回家。
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
幸福家庭练习曲。
每个人的婚姻都有一个情绪账户，如果存款少，情感无法获得满足，自然就不会幸福，也是外遇入侵的最佳时机，然后产生争吵，一连串的恶性循环。曾经有人对我太太说，你真好，嫁到这么好的丈夫。没错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缺点，她也很少抱怨，可是我知道她有好一阵子都不开心，心里好像没有被满足。可是我对太太不够好吗？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纳闷。记得在一次的争吵中呢，我突然改变我的一个态度，抱着太太，让她尽情地宣泄她的情绪，就抱着她什么都没有多说。那时候呢，她告诉了我一句让我印象好深刻的话，她说，其实我只要你抱着我就够了，不需要跟我一直讲道理，只要让我知道你在我身边。哇，那时候我感觉好幸福，好像对妻子有了一些些的了解。常常我觉得女人只要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她的内心没有被满足，情绪存款根本是零嘛。常常太太只是要我们看重她，抱抱她，照着太太喜欢的方式去爱她。如果真能做到，你的婚姻生活绝对会有180度的大改变。我是美国家庭婚姻及儿童心理治疗师黄国伦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婚姻。
幸福家庭值得努力，让爱永不止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上帝是冲突的最终医治者。我们知道很多像我们刚刚说的小王和安妮那样的夫妇，如果上帝不是他们婚姻的中心，他们就不会在一起。
那不管我们是面对巨大的障碍，或者是面对日常生活的小问题，让上帝居中心会带来巨大的不同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，这个是有4项理由的。头一点就是婚姻啊，是上帝所赐的礼物。
那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番优美的言辞表示出一种认同、亲密、欢心以及完整感。
但是往往在经过了几年，甚至只有几个月的婚姻生活之后呢，我们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开始关注并且挑剔彼此的各种缺点。
如果我们能够全心思想拥有彼此的陪伴，是多么美好。尽量去看对方的各种优点，并且呢为之感谢上帝的话，那么就会相爱更深。
那我们呢不能老是这样想着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娶了她而不是娶另外一个人呢？
或者是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嫁给她呢而不是嫁给另外一个人？
相反的，我们应当为着我们的配偶而经常感谢上帝，这会让我们更加欣赏对方。批评和忘恩负义只会凸显对方的缺点。当我们将配偶视为从上帝而来的礼物的时候，就能够为彼此而感恩了。
那么第二项理由呢，就是圣经要求夫妻彼此尊敬。
那耶稣那个时代，妻子的身份比丈夫低下，丈夫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妻子的身上。那根据罗马的法律，丈夫对家庭有完全的权利，包括他的妻子、儿女、奴隶。丈夫在体力上也胜过妻子，如有虐待，妻子无从受到保护。
那因此，新约的教导是具有革命性的。在以弗所书5:25-28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
那使徒保罗的教导正反映了耶稣对妇女所怀抱的尊敬和关怀，这个关怀是非比寻常的。有一次耶稣力排众议， 接纳并且赦免了一个在行营的时候被抓的女人。那又有一次呢，我们读到耶稣打破了传统，公开的和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的谈话。那当然还有一次，在晚餐的席上，他容让一个妓女用头发擦干被他眼泪所湿了的脚，那并且用香膏膏了他的脚。那这个行为甚至为那款待耶稣的主人所不耻啊。
耶稣看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的价值。当基督教信仰和教导在欧洲被传开的时候，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婚姻这一关系。要效法耶稣的榜样，就意味着要在婚姻当中尊重彼此，看重彼此的各种观点，这让我们比较不会企图在一些决定当中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。
对呀。
点滴在心头。爱和恐惧没有办法并存，充满爱的地方，恐惧就被驱散了，恐惧增多的地方，爱就消灭了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
张大卫、
李舒雅
为您主持的《恋爱季节》。
收音机旁，我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其实能够让上帝居婚姻的中心，确实会带来巨大的不同。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两个理由，第三个理由就是上帝是爱的源头啊。
许多人在步入婚姻的时候，对他们的配偶都带着不切实际的预期，那就是他们盼望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所有需要的答案。他们盼望借着对方无条件而且呢永不止息的爱，能够满足自己对于安全感的缺乏。
那他们盼望啊，他们的生活会因为两个人的关系而获得最终的目的和意义。但是经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配偶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哦。
是啊，那些结婚的时候怀抱这样期望的夫妇，最终呢都会感到失望。不切实际的期望会导致对对方的各种要求，再来呢就是各种指责。
圣经啊，鼓励我们仰望上帝，向他祈求，向他呼求我们所缺乏的爱、忍耐、盼望、饶恕和勇气啊。
我们应当依赖上帝那无限的资源，在他那永无止境的爱中找到我们所渴求的安全感和生命意义。基督教的婚姻模式是要先从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中汲取爱，然后再将爱给予对方。
是啊，亲爱的朋友，向耶稣基督呼求帮助，能够给婚姻注入一股从外部源头而来的力量，因为我们能够深深地经历被上帝热烈而无条件地爱着，所以我们能够自由地去爱人。
那就像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所说的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，应许要看顾我们，因着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能够被释放，并且呢得以相爱。
是啊，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理由，就是上帝给婚姻带来了和睦。
在婚姻的历程中，我们应该尽量把重大的决定和分歧交托给上帝，寻求他的道路。
是啊，那圣经也再三向我们保证，两个人一起祷告或者为彼此祷告所产生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在雅各书5:16这样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
那这个应许呢，不仅仅适用于身体上的医治，也同样适用于各种关系的医治。
有时候啊，夫妻之间会遇到分歧，并且似乎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。其实啊，为这个祷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上帝支援我们的观点，诚实的祷告是请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，并且向我们显明他的道路。
一起祷告之后呢，夫妻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能够理解对方的想法，开始看到之前从来没有看到的第三种选择。在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夫妻的怒气和憎恶感逐渐的消失，最后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亲密。
当然呢，有时候在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们才一起祷告，这是有困难的，因为祷告是没有办法和愤怒和憎恶共存的，所以只有当夫妻平常就一起祷告，才有可能在分歧发生的时候仍然一起祷告啊。
朋友们，当一个婚姻濒临枯竭的时候，上帝能够浇灌。
那当一个婚姻触礁的时候，上帝能够挪去障碍；
而当一个婚姻似乎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上帝能够吹进新的生命。
对的，各样的差异和分歧并不一定会摧毁一个婚姻，有时候甚至有助于巩固培养彼此的关系。婚姻并不是要压制我们的个性，而是要我们讨论彼此不同的观点，寻求彼此的理解，找到能够融合个人智慧和才能的方式啊。
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就会发现那些企图拆散我们的威胁，反而使我们更加靠近对方，让我们的婚姻得以继续前行。
那积极地跟上帝同行，因为上帝就在我们周围，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，要向上帝呼求智慧和爱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同心一意而采取的无奈选择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是上帝将我们彼此带到一起，上帝也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。
没错，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就要暂时跟您停到这儿。最近为您进行的依然是建立恒久美满婚姻，
携手奠定稳固家庭，
李舒雅、
张大卫，
我们恋爱季节
天天见，拜拜。
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？我们的电邮是
恋爱 at 良友 .net， 是 LIANAI at 良友 .net， 恋爱 at 良友 .net。